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5月29号，公元2013年7月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
7月6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78周岁诞辰日，上万名流亡藏人僧俗在印南西藏色拉寺中为尊者举行了隆重的祝寿活动。印度卡纳塔克邦和阿鲁纳恰尔邦的首席部长等多位政要及各大宗教的领袖在仪式上向达赖喇嘛送上了祝福，而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和西藏人民议会都在祝词中感恩尊者对西藏政教事业所付出的极大贡献。贝拉库北的藏人僧俗还向达赖喇嘛尊者赠予了名为“净除世间黑暗指明灯”的奖牌，表达对尊者无限慈爱的感激之情。达赖喇嘛感谢了参加祝寿活动的藏印人士，强调对自己来说，大家都能够向善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在当天的庆祝仪式上，寺政洛桑僧格还透露，今年9月份藏中对话小组将召开第26次会议，届时还将任命部分新的成员。7月1号，西藏时间上午11点多钟，约20岁左右的僧人洛桑根登在巴素县当局为庆祝中共建党日而举办的歌舞表演活动上，面向人群呼喊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尊者永驻长寿等口号，进行了约5分钟的和平抗议活动后，被赶到的公安拘捕。消息人士继续介绍说，在抗议活动发生后不久，大批中共公安和军警前往中萨寺进行严密管控，无法了解进一步情况。此外，西藏安多铜仁县叶石雄寺40多岁的僧人亚培于今年2月2号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处1年03个月有期徒刑，目前被关押在西宁市一所监狱中，亲友们被禁止探监。另有境内藏人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被判刑的铜仁县曲马寺纠察师柴旦家或保外就医的情况。
6月28号，西藏康区玉树州昌都县须玛寺在举办为期12天的冬季大法会时，也供奉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参加法会的高僧格西蒋白洛西向来自山区的僧众们强调了，西藏寺院需要重视的不是僧人数量的多少，而是僧人们的学习质量。他还鼓励大家要为法会的顺利举行而共同付出努力。
上月24号，现被划分为青海省的西藏安多淮南州铜仁县藏人县长外马仁增被莫名免去县长职务，暂时还没有被重新任用。外马仁增被免职的消息传开后，铜仁县人大代表和各村村长纷纷到县和州级部门要求说明外马仁增给予免职处理的理由，并请愿尽快恢复这位有公益心领导的职务。当时有关人员透露，外马仁增免职是省级部门的命令。
青海省西宁市在大规模整合调整教育资源之际，居住在西宁市的藏人向中共当局提交在西宁市建立藏文小学的提议，再次呼吁有关部门能够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以满足西宁市近20万藏人后代近4000学龄儿童的受教育权， 保证义务教育，体现民族公平、语言文字公平的权益。在提案中，藏人们表示，西宁市的藏人人口急剧上升，大量的藏人子女接受母语文化教育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保证，只有在西宁市建立一所义务教育制的藏文小学，才能解决基础教育期待与藏文教育缺失之间的尖锐矛盾。表示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语言教育权利问题关系到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任何民族都享有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权利。我们始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语言文字平等原则，保障学习、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的原则，完善区域内部相对发达地区的母语教育体系，科学地培养和发展孩子的语言思维，全面提高儿童智力水平，通过确保语言和谐，达到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提案强调，我们一如既往强烈要求当局顺应民意，在西宁市建立藏文小学。
由于中共班禅兼参谋部五号开始到访西藏安多海南州共和县班禅德吉堂寺，而在本周三号，当局派遣大批军警在寺院中搭起帐篷，开始对寺院经堂大殿和僧舍中进行搜查，严禁达赖喇嘛尊者法像。与此同时，中共当局还强行要求西藏海南州共和县千浦路寺50名僧人排着长队隆重迎接中共班禅，但遭到寺院僧众的一致拒绝。随后当局则要求共和县每一位贫困户藏人必须要领着其他5人前来迎接中共班禅，并警告说否则将会停止发放政府资助。此外，藏历5月16号，西藏康区白玉县登龙乡和河波乡藏人在联合举行的赛马节上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敬献哈达。但第二天，上百名军警来到赛马现场，强行没收了尊者法像，对当地藏人进行严厉盘查。当时有2名藏人出面承担一切责任后，军警拘捕了这2名藏人，并对他俩进行了数十天的审问后，藏历5月22号已释放。西藏安多塔尔寺僧人在暗中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8周岁诞辰日。塔尔寺一名僧人向路透社表示，虽然我们不能公开纪念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但在私下都会进行庆祝。另外，位于四川省的永冲拉顶寺堪布白马仁钦也向路透社表示，不管是否被允许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但尊者就在我们心里，这就够了。
7月1号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庄向200多名越南佛教徒为首的来自世界各地和达兰萨拉的僧俗等数千人讲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3主要道，开示信众要认真了解佛法内涵，约束个人行为，创造宗教社会的和谐。不管你是否信仰宗教，承认有没有造物者，每个宗教都提倡慈爱，鼓励人们培养慈心，创造一个快乐和幸福社会环境。因此，我非常欣赏天主教一位前任教皇的格言，他说，信仰与道理必须是同步和相应的，这的确很重要。自己之前在缅甸发生宗教冲突时，就呼吁缅甸佛教徒们要观想导师世尊佛，约束自己的负面行为。因此，大家为加强各宗教之间的和睦和团结付出努力是极为重要的。
7月1号，欧洲联盟每6个月轮换一次的轮值主席国正式由立陶宛接任。国际社远西藏运动呼吁立陶宛当局在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促使欧盟就西藏问题采纳一个清楚明确的政策，包括促成所有欧洲联盟内的国家和非官方机构都不必畏惧中共的威胁和干预， 能够自由地欢迎并会见达赖喇嘛尊者或藏人代表等，同时呼吁欧盟轮值主席国能够加大推动藏中对话，并同其他支持西藏运动的国家向中共施加压力。
上周五6月28号，美国外交部发言人万特利尔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驻华大使骆家辉于6月25号至27号三天在西藏参访的情况。
Ambassador Locke met with local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Party.
温特利尔表示，骆家辉和其他驻华单位的官员访问了西藏自治区，同包括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和拉萨市委书记齐扎拉等官员，以及拉萨个别寺院的僧人进行了会面。骆家辉大使特别呼吁自治区中共官员保护藏人独特的语言和宗教文化传统，并就上百起自焚事件表达了关切。美国外交部发言人温特利尔还表示，寻求在西藏拉萨设立美国领事馆的计划仍然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虽然中国方面仍然没有正面的回应，但美国会继续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此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赖女士于近日接受 BBC 电视专访时，一位尼泊尔流亡藏人通过视讯提出联合国是否对拥有严重人权问题的中国无所作为的问题。皮赖女士回答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直在以相同的标准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且中国也将在今年十月份接受联合国人权审查，不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会接受相同的审查。皮赖女士继续表示，自己特别关注藏人的近况，而且曾发表公开声明呼吁中方不要视藏人自焚为安全问题，而是去调查了解迫使藏人采取这种极端抗议方式的真正原因。他指中方邀请自己访问中国，届时自己一定会去西藏去了解当地的真正情况，而中共官方也必须审视和解决西藏问题。
Their suffering has to be examined by China and addressed.
中共最近安排由北京当局擅自认定的班禅监禅努布对西藏安多著名的格鲁派寺院塔尔寺进行参访，因此塔尔寺遭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密管控。本月二号，班禅监禅努布抵达当天，连该寺僧人进出寺院参加早晚客诵都要接受重重安检。几天前就接到必须要去迎接监禅努布的通知，强迫藏人僧俗前去迎接。据悉，当地政府在下发的通知中要求当地寺院的僧人、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学生和民众都必须前去隆重迎接班禅监禅努布，而且规定最少要有10000人的规模，并指如果不好好配合将会受到严惩。
Military troops paraded the streets of Urumqi, the capital of the restive western region of Xinjiang.
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报道说，新疆和西藏是中国的两个战略位置重要、资源丰富的自治区，当地少数民族社区强烈反对北京的统治，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在西藏已经有119位年轻男女自焚，是对中共当局不断镇压所采取的殊死反抗。当局还扩大推行侵权的宗教政策，其中包括强迫对西藏僧侣进行爱国教育和法治学习。此外，一名署名为蒙树的所谓西藏自治区公务员撰文指出，西藏党委政府于2011年开始组织全藏13000多名中共党员干部组成1514个驻村工作组，深入到了西藏各个地区去实现一系列的维稳政策。这位叫蒙树的公务员认为，这些做法表面是西藏公务员下基层为农牧群众服务，其目的是监督、监视、监控西藏的每一位农牧民。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列。